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来学习，一同来学习诗篇第十七篇，这是大卫的祈祷。这一篇它总共被分成了十五节，首先分段可以大致上分成三段，三段或四段，基本上我们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呢，一到五节；第二段是六到十二；第三段就是十三到十五。第一段一到五节，它的大意呢，应该是，他祈求神的垂听，并且他表明，作者表明了他的正直公义。他如何的来避开这个恶人的路没有滑跌，表示说他从正面的来讲，他是被神鉴察找不出什么缺点；从反面来讲呢，他时刻的谨慎自守警醒，因此他并没有行恶。这是我对第一段的理解。第二段六到十二节呢，他再次的一个求告，他祈求，同样也是在祈求说求神来侧耳听，但他又加上了一部分，就是加上了一点，就是他祈求神能够拯救他。而拯救他的具体方式就是让这个被恶人被攻击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人被攻击被恶人围困的时候，能够被救脱离这些恶人的面这个是大概的第二段的意思。第三段从十三节同样又是一个祈求，这边的祈求就是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求神起来攻击脱离攻击这些义人，那是攻击恶人。那讲了恶人他们的盼望、他们的寄望、他们的心思是集中在财务上面他们只看重的是他们的财务以及他们如何将财务留给他们的儿女。但是呢，对于义人，也就是作者本身而言，他所盼望的绝对不是这些属世地上的财物，而是他祈求，他有信心，他也盼望要能够见到神的面，见到神的形象，这个是他的心满意足，就最大的满足。所以三段我们可以看出说，善恶义人跟恶人之间的对立以及不同。义人所做的是如何的来在神面前按照神的话语来持守，而恶人呢，他们却是残害这些义人，要杀无辜的人。他们的目的其实主要是为了地上的利益、财物或者一些地位等等，那有权利才有利益嘛，所以主要还是回归到一个这种贪财贪心的问题。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节，刚刚传道人在念经在念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特别念说亚威啊，不是说亚威，是说听啊亚威公义，在原文上就是这三个字亚威放在第二个字，那第一个字他是说听听啊，第二个是亚威，第三个字是公义。那对于和合本而言，和合本它的翻译就是它是向神来称呼说亚威啊，那求你这个听闻公义，有的翻译是说垂听公义。好，但是如果从七十四译本，他会再加上了我的公义。那我想其实是一本会这么做呢，可能他是由于后面有另外两个 这个我的啊，因为在第二小句呢，它有一个我的呼喊，第三小句呢是我的祈祷，所以呢，这个公义本来在这个希伯来文上面并没有特意加上我的，但是在含义上呢，应该也可以这么来看啊。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再来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它基本上是一种三重的架构，也就是以三点式的啊，三重的三段式的，所以它有三个听，而这三个听呢是类似的词，我们可以视为是同义词啊，同义的动作，类似含义的动作，所以说求你垂听，侧耳听，刺耳听，第三个是刺下，就给耳朵啊，给耳朵听。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有一种就是仔细听的意思啊，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听过就算的意思。那听的内容，首先强调的是公义。听闻公义，不管这个公义是哪里来的，那一定跟作者也有关系，所以更加狭窄的翻译，就是更狭义的翻译会可以是加上我的公义，那也可以比较宽广的就是说公义啊。第二个听的是我的呼喊，在一般的翻译都是用呼吁，但是这个字呢，它代表的是一种非常响亮大声的呼叫，所以它是一种呼喊。这种呼喊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就是它的祷告的声音，所以是一种呼声，这个呼声绝对不是很小声的，而是非常竭力的去呼喊出来的这种祷告声音。第三个更具体的来谈到就是我的祈祷啊，所以这样的呼声是我的祈祷。那这个祈祷，我的祈祷是来自于什么呢？是出于我的嘴唇，我的口，但是我的口是没有诡诈的口，所以他不断的用这种叠加的一种修饰，他来强调说他的祷告是发自于他的没有诡诈的口，也就是他的口中没有诡诈，他的口是完全的，口是完全的，这一点没有过失，他呼应第三节我定义叫我的口没有过失啊，这前后有呼应。好，第二节对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在原文上他把我的面从你的面发出我的判语啊，从你的面，那下半句是说你的眼睛观看公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他用神的类似人的这种器官的说法，就是有脸面，从神的脸面发出了对这个我的判语。那我的判语应该是指对于这个诗人他本身的一种公正的裁判。再来对应的是下半句是神的眼睛观看正直，所以上下呼应，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脸面对应神的眼睛，然后我的判语对应正直啊，公正这样，所以这是一种诗句的对仗的架构，所以我们应该要上下来看，来对应的来理解它的意思。因此作者强调神对他的一种就是这样的一种判语，判语的意思是审判的名词，一般审判是一个动作，但是如果是名词的话呢，也应该是一种判决啊，或者就是在审判当中所说的内容，所说的话。对于诗人他的我的判语这样子，这个内容它是一种正直的，而这个判语不是从别的地方来，是从神的脸面发出来的， 也就是这是从神发出的公义的一种裁判，不是从其他的脸面，不是从其他的来源，不是从别的神或别的世人，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他特意强调，并且也是神的眼睛在观看公正。所以神的脸面跟神的眼睛这是配合在一起，因为一般来讲在神的面前他也有牵涉到，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呢，被法官面对着这个要宣判的对象，这个从这种面前来发出他的判语。那法官在判案的时候一定要慎思明辨，所以眼睛代表的意思是他的分辨，他分辨的这样的一个器官，所以神的眼睛绝对可以去查看，去仔细的去分明察秋毫，我们一般所谓的一定是看得非常清楚，绝不漏掉任何的细节。对于神的眼睛来查看正直，他用第三节来做具体的描述，也就是说你已经试验了我的心，在夜间检查我，熬炼我，却找不到什么。好，同样的，这也是一个三重的架构，三段式的架构。接下来最后他结尾是说，我定义叫我的口没有过失，这又回到了诗人的口。好，第三节开头是谈到诗人的心，就是你已试验我的心，神试验人，那试验这个作者的心，并且来检查他。而检查他特意谈到是在夜间，这个意思应该是就是在这种比较隐秘的，不是在人前，是在晚上，是比较一般常人难以理解，难以去了解细节的这种夜间。就算是在夜间，神也是检查，所以表示作者他是全天候的，不论是哪个时候，不论是早上，不论是白天晚上，他通通是合格的，通通没有瑕疵，找不出问题，表示他绝对不是阳奉阴违。那阴违就是说有的人他会在白天光亮的时候他就是表现得很好，可是在背地里在夜间呢就乱七八糟。那这种阳奉阴违的人，以新约主耶稣的说法，他就是一种演戏的人，和合本翻译成假冒为善，他是一种演员戏子。所以在这里第三节表明了诗人他绝对不是假冒为善，他不管人前人后，不管白天黑夜，他的行为都是无可指责的。关键是他定义叫他的口没有过失，所以又回到了诗人的心跟诗人的口。所以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口是发自于内心的一个通，内心你所想的口就会说出来，所以口没有过失表示人的内在内心也是没有瑕疵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种真理，同样的是雅各书三章二节的主题。如果有人在言语上话语上没有过失，那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了。那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效法诗人，我们能够定义叫我们的口没有过失。我们的口没有过失，我们才有办法像诗人第一节的第三小段讲的，他的祷告才能够是不出于诡诈的嘴唇。如果我们的口有过失，那我们就达不到这个要求了。好，再来一点我要跟大家勉励的，就是第一节的他特别有谈到说求神侧耳听我的呼喊，所以这个地方有谈到诗人的祷告他是很迫切的， 他是很投入的，他声音是很大的。好，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应该效法这一点。所以多方面来讲，从我们人的祷告的一种表现，我们要积极投入，情辞迫切，大声的祷告，并且我们也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口能够没有诡诈，没有过失。第四节谈到论到人的行为，这个论到人的行为，这个人原文是亚当，中文翻译成人亚当。我们回顾创世纪，创世纪神在造人的时候，他说他是照着他的荣耀，是神是照着神的荣耀跟形象来造的，所以亚当是人，是被神所造，他代表的是神的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为什么提这个，是因为等一下最后大家会看到最后第十五节，它会有神的面，神的形象，哎，这个是有关系的。好，这边谈到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亚当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他下面讲，我借着你嘴唇的话保守自己等等的。好，所以他应该是在谈到他在表现出一个神原初所造的人的一种实际状况，美好的景况，也就是他底下所讲的，就是要把神他的表现，就是表现出神原初创造的那个形象是美好的。那他是怎么美好的呢？关键点是第一点，他说我借着你嘴唇的话，又是谈到神的口，神的话语。所以这边神的口，那神的话是人来依靠的、凭借的、依据的内容。那要做什么呢？就是保守自己，避开强暴人的路径。好，这边谈到他要保守自己，避开或者离开这种强暴人所走的路。那这个路啊，它是跟脚有关。是人的脚，所以借着神口的话保守自己的脚离开强暴，这个就是一个行为的表现。我们一般讲行为，这个行也是跟行路跟脚是有关的。好，第五节同样是在讲脚，因为是说我的步伐持定在你的路径中，我的脚未曾滑跌。所以他一方面借着神嘴巴嘴唇所说的话保守了自己，离开了恶人的路。好，那我们诗篇第一篇有谈到这个不行在恶人计谋里，不站在罪人道路中，不坐在亵慢人座位上，是吧？那这边有罪人的路，就是一章一节，那个诗篇一篇第一节，所以跟这里的意思呢是可以互相参考的。义人有他们要走的路，也就是表示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喜欢去走的。但是呢，诗人他坚定的来保守自己，绝对不能去踏入到恶人的路，而要持定在神的路。所以神的路是透过这个神的话语来告诉诗人到底神的路是什么，那就是神的话在表明的教导的内容，并且他确定了来说，诗人说我的脚步未曾滑跌，这样子的一种很肯定的一种，这个是一种宣告，像是在法庭上的一种申诉宣告，他是按着良心，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所以他自己很清楚知道他的脚没有滑跌。好，所以一个人他能够去那么有自信去了解自己所做的都合乎神旨意，那表明呢 他很清楚神的话在讲什么。我们也只能说，很多人他真的自以为做得还不错吧，应该没有问题，都是用可能或许应该那种有点不太确定的说法。但是诗人不是这样讲，诗人他很明确的讲他没有滑跌，因此他很清楚神的标准是什么，神的路是什么，他也很清楚自己走在什么路上，他非常清楚。所以愿我们每一位也一样，都能够借着神口中出的话来保守我们自己走在神的路上，并且没有滑跌。滑跌的意思是跌倒，跌倒就是我们知道它是负面的含义，也就是离开这个路或者受伤，所以他就是在神的路上他没有滑跌。这表示说虽然第四节讲说他是保守自己，但事实上他保守自己那是从他个人出发，个人的谨慎自守。他之所以能谨慎自守，也是出于有神的话语来帮助他，有神的话语来指示他。所以我们这样来看不要落入了说哎呀他这里好像是靠自己来得救，不要用这种想法，而是这里他其实依靠的还是神的话，还是神的指示。好，所以我们在了解上来讲，我们要很清楚的说他的脚没有滑跌，除了他自己谨慎以外，其实最基础的是因为他有神的话，他有神的真理，他有神的律法、律例、典章来教导他，他知道怎么做，并且他努力的去做，那他就能够做得到，他就没有滑跌。所以我们也要有信心，只要我们愿意照着诗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榜样，我们也可以做得到，我们也可以未曾滑跌，也能够持定在神的这个道路当中。这个是我们要有信心的，千万不要被人家被有些说法啊，有很多说法说哎呀我们是做不到的，就算是我们信了主，就算是我们倚靠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软弱，我们还是做不到。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悲观消极的这样负面的，受到这些负面的说法来误解了神的话。绝对神绝对可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定义，就是诗人讲第三章第三节他讲他定义叫他的口无过失，那他的脚也能够保守行在神的路上，这个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这个就是说新约我们也要讲其实也是来自于旧约，一人因信得生这样的一个道理。最关键我们要有这种信心，诗人有这种信心，同样的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信心，只要我们能得到这种信心，并且我们有正确的对真理的理解，我们一定可以合乎神的旨意，一定可以讨神的喜悦，一定可以跟诗人在这边这种坦然无惧的向神呼喊有这样子的一种确据跟把握。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六到十二节。第六节同样的他说，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这边谈到的是说他过去求告，那他过去求告，那神也这是一种因为是神应允他，所以表示他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有从现在开始，而是他在过去他能够有现今的这种祷告，是因为他在过去的时候祷告他已经很确认神有应允他。所以人诗人他认识到神是应允他的，成就他呼求的神，所以他现在继续的来呼求，他也不怀疑神对他的心他也不怀疑说神会不会应允他，他不会怀疑，他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应允他。 好，但他祈求是说，还是求神能够侧耳听我的言语，仔细的听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也是他的祷告。他接下来的话讲到了他祈求，关键是说他要去希望能够得到神的兼爱。第七节谈到的是说，求你，我用另外的翻译哈，求你奇妙的显出你的慈爱或你的兼爱。这里的兼爱指的是坚固不动的、不动摇的那个爱。那谈到这个词，这个慈爱或兼爱、坚固的爱，它我们一定要联想到，这个是跟神人之间的约定、盟约相关的用语。一旦用到兼爱这个词，我们就要想到是盟约相关的用语啊。所以这边也是谈到说，他跟神是结盟的，那因为有结盟，所以他遇到问题，他呼求祈求这个盟友，就是他的宗主国来拯救他。那他的宗主国如果是一个守信的、公义的，他就会来拯救，就会来出兵，付出代价来帮助这个受苦的这个盟友。好，所以他第七节就是特别讲到，他就是求说，求神用右手来拯救投靠你的。这个投靠就我刚刚讲的结盟，结盟就是你认亚威是你的主，也就是像小国去跟大国结盟，大国成为他的宗主国，小国成为附属国，所以宗主国就会去基于盟约来保护这个弱小的投靠他的国。人与神之间也是同样的，那投靠神的人，他祈求神能够基于盟约、基于你的坚固的爱来拯救。这边谈到神的手啊，右手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所以这边出现了征战，两军在对打，善恶两方在互相攻击。那但是呢，实际上看起来这个正义的这一方，也就诗人代表的这一方，他挨打被围困，这个是从后面八九十十一十二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背后有强大的靠山，所以他懂得向倚靠向那个投靠他的这一位亚威神啊来呼求，所以用力的大声祷告，并且相信亚威神必定会应允。那八节这边用比较真的是比较那种有意境的这种描述方式，他说求你，比喻的方式说，求你保护我如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所以他用神的眼睛，就像神的眼睛，神的眼睛他会去保护他里面的那个瞳孔，或者在里面的那个瞳仁啊。那这个在神的眼睛里面，那绝对是很安全的。像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人的眼睛啊，你一旦有什么异物接近，我们人会很本能的保护眼睛，因为眼睛是很敏感的啊。所以如果是一个人他就像是在神的眼睛里面的话呢，那他是会受到很周全的保护，因为眼睛是很脆弱的，所以是本能是会去好好保护的。第二点，这个谈到说隐藏在翅膀的印下，他把这个神就是用这种比喻一样的，就是说他像是有翅膀，然后他可以把这个来投靠他的人把他包覆起来，把他隐藏起来。那这个隐藏跟保护是同样的类似含义，所以这种用翅膀来保护呢，是类似于大家应该可以知道，就是母鸡 母鸡保护小鸡啊，小鸡如它能够平安顺利长大，它就要依靠母亲这个母鸡的翅膀来保护它。尤其是我们知道老鹰抓小鸡的时候，往往就是母鸡它会奋力的来对抗老鹰，让小鸡躲在它的翅膀之下。甚至于我也看过有一些实际例子，就是曾经有一个地方它发生大火，那它里面它就是有母鸡跟养了母鸡跟小鸡在里面，竟然房子烧毁了。那这个清点现场的时候，火已经灭掉了，然后大家去清点现场，看到地上有一堆东西，看起来似乎就是烧焦的那个羽毛，有人就随脚一踢，没想到踢开来之后里头是小鸡，而且是活得好好的。所以表示这个母鸡它全力的用牺牲自己来保护，它这种母爱的力量是很大的。那我要谈到是说，神就好比这样子的一种保护，好比那母鸡一样全心全意的要来保护，保护这些投靠他的人。第九节就是他要保护的目的，就是要使我脱离那欺压我恶人的面。好，大家注意到一个恶人的面。前面我们第二节谈到有神的面，就是神的脸啊，神的脸面。这边第九节谈到说，他祈求的目的就是要求神让他能够脱离这个恶人的面。这些恶人是欺压义人的，所以他不要见到恶人的面，也不要在他的面前，也不要让恶人在他面前，他也不要在恶人面前。啊，就是这种意思。那这些恶人他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诗人就讲说，这他们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死敌，害我的魂啊，害我的生命的这种死对头。这些恶人，这边诗人很明确的讲出了他们是如何的与这个义人来对抗。那他们明显看起来是占优势，因为他们围困，他们的这种恶人的围困表示他恶人他用他的身体，他用他的行动，他用他的手脚去攻击围困，表示他的势力庞大。因为一般我们要围困啊，一定要包围你的这些你的兵丁，你一出动的军力要够，你才有办法去围困对方，表示这些恶人他势力是很大的。那他们围困不为别的，他就为了要杀害这个义人，杀害诗人所代表的这个集团。所以这个善恶之争啊，第十节具体讲到他们是什么情况呢？这些恶人他被自己的这个脂油包裹，就表示他们是很肥胖的。那一般来讲，这个会被脂肪包裹起来的，一般来讲是指的是内脏，甚至于是心脏，表示说，所以我认为呢，他跟心脏跟他的心有关。所以我们也知道圣经在其他地方会说油蒙了心啊，所以他表示说这些人从这个物质，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他们似乎就是吃得很肥胖。但是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内在含义来讲，表示他们的内心是被蒙蔽的，被这样的脂油包裹，表示他们没有办法分辨是非，表示他们是行恶的。那他们的内心是被蒙住了，被封闭起来了，表示他们是心是很硬的，他们内心是不好的，所以他们的口呢就骄傲着说话，所以心跟口呢是连结的啊。所以我这个是长久以来的体会啦，就是说诗人他常常会用心跟口的这种关联性来谈到内心的被脂油蒙蔽， 他的口呢说出来的话就不是善良的话，而是骄傲。所以谈到他们这些恶人的话，十一节，如今他们围困了我的步伐，他们瞪着眼要把我推倒在地。十一节又特别谈到他围困，围困我的步伐，这个跟脚有关，然后他们瞪着眼把我推倒在地，所以他们的眼睛跟他们的手啊，这个又是谈到了很具体的这些肢体的动作，用肢体的动作来表明这些恶人他们的恶行。第十二节他用一个动物来比喻，就是用狮子，用狮子来比喻呢，他就像在捕猎啊，狮子他用这种潜伏埋伏的方式要捕猎他的猎物，所以这些恶人他做事情他不是光明正大的，而是他是埋伏要流无辜人的血。谈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去回想神的律法里面是憎恶这种恶人又埋伏着去流无辜人的血，这是神极其厌恶的，这个是很明确的恶行。所以六到十二节就谈到了向神祈求得保护，那讲述的他实际上他被一人被恶人围困攻击几乎要丧命的这种危险情况啊，那也谈到了这一些恶人的恶行恶状，这是第二段的内容。第三段十三节开始，他继续的祈求，那这边的祈求他也不说求神听了，他直接求神行动，求神起来攻击，用剑救我脱离恶人，直接的求神来行动。所以前面两段已经强调说他的祷告，他的申诉啊，祈求神来有所作为，而第三段开始就是祈求神具体的行动，目的就是要能够拯救他脱离恶人。十四节又加强他的语气，就是说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今世之人。所以我们知道人要去出兵攻打人，你肯定是要站起来要去迎面去攻击，要用手啊，操作武器来攻击对方。那他接下来十四节明确在讲到说，对于这些今世之人，他用了另外一个用语啊，他不再用恶人这个词，他用今世之人，要脱离，求神救他脱离。那他具体讲这些人，他们之所以是今世呢，因为他们的指望只在这个今世，在这个世界，在地上。具体讲到是说，他们满足于他们的儿女，他们满足于这些财物。所以对于这些今世之人，他看重的不外乎一个就是财物，一个就是他的后代飞黄腾达。我们放眼现今世界，其实真的是不出这里所说的啊，世人的盼望真的是很狭窄的，局限在地上的荣耀、地上的财富。但是第十五节特别讲到说，对于我，也就是诗人他自身而言，他绝口不提他的期望是这一些财物，而是他期望的是说我也不是期望，而是说他有很肯定的这种看法，认定说他能够在义中见到神的面，并且在他睡醒之后，表示他现在醒着了，将来可能要睡，或者也可以理解成每天的睡醒，这个基本上每天的睡醒来引申比喻成真正的将来的睡醒啊，那可以来见到神的形象，他因此来，他对这个是满足的，他的心他所求的能够让这个诗人心满意足的 具体内容就是能够在意中见到神的面，能够在睡醒时见到神的形象。我们知道神的面、神的形象，它呼应了前面第一、第二节这边谈到的公义、汉语从神面前发出这样的一种含义。也就是说第十五节他特别谈在意中啊，我觉得这是个关键词。回到最后他还是围绕着公义这一个关键，神是公义的，那诗人本身他也是公义的，因为诗人本身他是公义的，所以他期盼，他也相信自己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将来也可以去见到神的面，见到神的形象。因为神的形象也是荣耀的，也是公义的。罪人是不能在神面前站立的，罪人也不可能去看到神的面啊，因为这样子是他是绝对要败亡的。所以通篇一直高举一个主题，就是公义。谈到公义，我们就要再更明确的来讲，公义的标准不能离开神口中、神的嘴唇的话。公义的标准不是人自己个人看法、个人说法，人不是决定公义的这个决定者，只有神才是决定公义的决定者，也就是只有神是裁定者、审判者。所以公不公义要按照神所制定的法律、神所裁定的这个一个具体内容，而且在判决是否公义也是必须明察秋毫。就像现在我们遇到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社会上不公义的事情，很多人他凭借着他很有知识、很有法律的这种知识，他去规避法律，他寻找法律漏洞，以至于按照世人这种很残缺不足的律法，你没有办法判他刑，因为他所做的都没有违背法律，看似与法不合，但是事实上按照人的良心而言，你就会发觉说他根本不合理。这个是我们在世上看到的不合理、不公义的情况。因此我们要转向于不要只对这个世上的不公义在那里发怨言，在那里要积极抗争，只心思只放在那里，那会有很可惜一点，就是说我们会忽略了真正属灵的公义。因为在这地上你再怎么样也是这世上的一段时间，而地上的人、这些世人他那里争权夺利，我们也不应该去参与到里面去，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那个今世的财宝以及后裔很富足、很多富足、很多后裔等等这样今世的这种荣耀，而我们盼望的是真正在义中能够见神的面。我们要真正的去追求属神的公义，也就是按照神嘴唇的话，也就是按照圣经上所启示、所颁布给我们的神的一切律例典章，包含十诫、包含施行细则、律例典章，千万不要把神的话掐头去尾。现在有很多人他对神的话真的是违背了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可是呢很多人他不只是一点啊，他不知道多少点多少话都整大段的删去，而且用很自圆其说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这一些想法。我们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千万要积极的去寻求神公义的标准。因此我们亚威圣会特别的来强调神的律法该如何的来遵守，我们一定要在今世 虽然我们在外邦地，但是我们依靠圣灵，我们相信神会带我们走出一条具体适用于今世、适用于我们目前情况的一种持守的方法。很多人都知道 要持守律法，但是关键还是具体要怎么来做，这个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好，很多人说要持守，可是他的做法他就会把有些排除在外，就不持守。他也说他持守，可是他持守的是一部分，这个是方法的部分。对，所以透过本章我们更加的来确立，唯有一个人他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也就是他持定在神的路径当中，也就是他行公义，他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人他绝对能够得神的保护。尽管在这世上有很多人反对攻击他，但是神一定会保护他，如同眼中的瞳仁，隐藏他在神的翅膀印下。好，愿一切荣耀归给神。